姊妹之间应该彼此的尊重，彼此的配搭，让这个身体动静自如，都听元首耶稣基督的号令，这样的身体才是有功用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谦卑自己，把自己降为卑。正像圣经讲的，我们的主是那么荣耀的君王，创造主、救赎主、立法者，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愿意把他的荣耀、把他的尊贵、把他的地位放下来。结果是什么？结果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一个荣耀的君王，他最后成的样子比我们一般人都还不如，那么样的卑微，成了奴仆的样子。因为这样，最后耶和华上帝父神把他升为至高，得到当得万有的荣耀。所以我们作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学习主的样式。我们怎么样能够谦卑自己？就是我们要摆正两个关系，摆正我们和耶和华上帝的关系，摆正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在教会定好自己的位置，然后忠心的持守这样一个恩典。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竭力的服侍做工，合起来基督教的团队、基督教的身体就能够越来越强壮啊。所以谦卑是个很重要的，因为骄傲直起真迹，骄傲就容易在我们当中产生纷争分裂。所以大家要学习主的样式。那今天晚上我再从另一个方面来谈，怎么样呢帮助我们把基督的身体能够建得更好，就是要慎用舌头啊。这一点我们首先啊来看一节经文，这个是在雅各书第三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诵读好吧，请。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挪住自己的全身啊。就把雅各在雅各书里也用了一章的篇幅，第三章专门来谈怎么样控制我们的舌头，控制我们的言语啊，这个显得很重要。雅各就用了两个比喻，这个他说这个舌头虽然小，但是在身体上的作用非常的大。他怎么比喻呢？第一个他把比成是舵，像船啊，再大的船或者飞机，它有一个管方向的，这个舵虽然很小，可是它整个决定了 你这一条大船或者飞机的飞行的方向啊，就很重要。另外他还用那个脚踝，我估计如果你没下过乡的，没干过农活，大概不知道什么叫脚踝啊。你们的长老是下过乡的啊，他也知道脚踝，我也是下过农村的啊。那个脚环就是一个铁的东西，把它放在牲口的嘴里，牛啊马呀、啊、然后两边有一个两个铁圈拴上绳子，那就是缰绳啊。所以你会使缰绳，你把那马的头能够抬起来，马就听你的话。如果你不会使这个缰绳，马低着跑就跑疯了。我在那么待过，我学过骑马也没学会，你知道吗？我们这不会骑马的呢，真是骑在马上，一屁股就坐在马上，那不叫骑马，那叫坐马。因为你老老实实坐在马上，当这个马尤其跑那小碎步的时候啊，慢慢这个震动那个频率就差半拍。马的身体往下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往上；马的身体往上的时候，我们身体往下，就一直在拍。最后我的裤线都拍开了。你走反正那么知道，那屁股疼的简直没办法，就是不会用。真正会骑马的是半蹲半骑，他要用脚蹬子把两个腿夹在马上，他是虚坐在马上的，这样才不会产生半拍的情况。我们不会，那当然就屁很老老实实坐下去，一坐下去就出问题 啊，所以那个脚踝不论再烈的马，你要会使这个缰绳把他马头抬起来，他就听你的话。为什么？一使劲儿，他的嘴疼嘛，他就听我。所以我估计雅各肯定是很熟悉农活啊，所以他说这个脚踝就这意思。你看，今天我给你找了一个图，你看这个图，这就是脚踝，大家看见了吗？再放大一点，看见中间这个两个铁罐，最后就是像架到这个牲口的嘴里，两边不是两个铁圈吗？那铁圈就拴绳子了，就拴缰绳的地方就滴溜着啊，所以马就牲口就会听话啊，他是用这个来比喻的。那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倒还不是说我们经常讲明显用舌头犯罪，你比如说亵渎圣灵啊，这是明显的犯罪。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按照圣经的说法，我们怎么样要注意到平常我们不太注意但很容易误用舌头的地方。所以我今天呢，从几个方面来给大家分享。我们知道圣经的很有许多的真理都是一种相互关联不可分开的所谓的双重性，甚至说二律相悖。所以二律相悖就是表面上看好像这两个讲法是矛盾的，但是实际它是同一个真理非常重要的部分。你比如说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对不对？你表面上看好像这两个不能共存了，如果神的主权一切都是神决定的，那我们做什么都是神决定的，人就没有责任。如果我们讲人有责任，好像上帝就没有主权，你发现好像这两段就不能够并存。可是圣经一直是同时来讲，既讲上帝的主权也讲人的责任，信息和行为的关系也是这样。保罗讲没有人可以靠行为成就 得救，只能靠因信称义，行为是没有地位的。但是雅各讲什么？雅各讲单有信心还不够，必须要用行为来成全，是靠行为成义。你表面上看似乎保罗和雅各讲的是对立的，实际这个是关于信心和行为这个真理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保罗讲的因信称义是对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讲的，说你不管你是谁，你不可能靠做你的所谓的好行为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你不能够做全，只能靠认罪悔改相信上帝。但是雅各讲的呢，雅各讲的是对已经信主的人来说的，如果你说你一定是在上帝面前称了义的人，因着信称义的人，那你一定要有相对的行为表达出来，让别人能够知道你是在上帝面前称义的。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给信主以前完全一点改变都没有，别人怎么能看出我们是在上帝面前称义的人呢？所以一结合起来就很清楚了，好的行为不是得救的前提，但是一定是得救的必然的结果。所以你看这两方面就结合起来啊。所以今天关于舌头的问题上，同样也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有一些张力的地方，我今天从三个方面给大家分享。第一，就是从论断与劝诫；第二，真理与善果；第三，诚实与爱心。啊，从这个三个方面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能够好好的来使用我们的舌头。首先呢，我们来看论断与责备。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了。所以这段经文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保罗讲为什么不能去论断人呢？就是因为我们去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跟别人做的是一样的，手电筒只是照别人不照自己。所以要去论断批评别人，首先要审查自己，我们才有资格去评论别人啊。这保罗这样讲的。保罗在另一段经文中还说，在提多书他说啊，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们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 真道上纯全无疵，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啊，一方面保罗讲不可论断，可是这个时候又谈到，如果这些做假见证的人，你们要严严的责备他们，要严严的责备。同时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也讲，他说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不要成天什么事游手好闲，什么工都不做，东家长李家短，老翻闲话，好好做自己的工，吃自己的饭。你看要什么劝诫，那讲得很清楚了吗？所以这种生活中的不检点，信仰上的偏差，我们是需要责备的，需要劝诫的。但是圣经又讲我们不能论断人，那这个之间这个界限怎么画呢？什么算是论断，什么是劝诫责备呢？所以我们就要回头再来看这些字，这些词汇在圣经中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首先来看什么是论断。我查考了一下，整个新约和合本圣经当中有两个字被译成中文的论断，一共用了23次，其中21次都是来自一个希腊字，叫做 krino。 这个字的主要意思是什么？是审判。那么英文的译本把这个希腊字译成英文的时候，主要还是也是审判，然后也有非难、定罪、毁谤、挑剔这个人的意思。那么当新约圣经谈到耶和华的审判的时候，都是用的这个单字。所以我们从这儿就能看见了，所以被中文翻译成论断的这个主要的希腊字，它的基本意思是什么？审判。那什么是审判呢？审判就有几个要素。第一，有一个审判者和一个被审判者，对吧？第二，要定罪或者宣判无罪。第三，被审判者要服从终审的判决，那这就是审判的基本意思。那弟兄姊妹就可以想一想了，我们作为一个弟兄或者姊妹，我们有这样的权柄去审判我们的弟兄姊妹吗？这意思就清楚了，对不对？那我们再看劝诫。劝诫这个字在整个新约和合本中出现了9次，其中5次都是来自这一个希腊字。这个字呢，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被使用过9次，其中5次翻译成劝诫，2次翻译成警戒，1次翻译为劝。那么英文译本在翻这个希腊字的时候，主要是指指责、纠正、管教、使人知罪，大概就这个方面。所以这个是劝诫。再看责备，责备在这个中文圣经里边都是来自同一个这个希腊字。这个希腊字在圣经中出现了29次，主要翻译是什么意思呢？翻译成责备、斥责、嘱咐、劝诫、禁戒、警戒。那么英文译本就翻译成忠告、指导、警告、敦促、鼓励。大家看见这个区别了吗？所以论断基本意思是审判，也就是说我们当去论断人的时候，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审判官的位置上去审判自己的弟兄姊妹，去给他们定罪。大家想想，我们有这个权柄吗？没有。但是劝诫和责备就是平等的，大家本着平等的地位上，凭着爱心去警告他们，去劝告他们，去责备他们，让他们从错误路上走回来。大家看见这个区别了吧？所以我们如果明白了整个新约圣经用怎么样用这两个希腊字，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为什么我们人不能够论断人。第一，我们没有属灵的权柄。你看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保罗在罗马书14章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 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这个是我们，而且雅各在雅各书里边也讲，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尽管论断别的别人呢？所以从这个经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作为一个弟兄姊妹不能去论断别的弟兄姊妹，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只有神才有审判人的权柄，我们作为一个弟兄作为一个姊妹，我们没有这样的权柄去审判别的弟兄和姊妹，这是我们不能够论断人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在这儿。第二，我们缺乏属天的智慧，我们常常是按照外边的一些情况，按照我们的逻辑推断连起来就下一个结论，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但是因为我们的有限，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背景、生活的条件、各种的情况都不同，所以对这个发生的事情的过程、主观客观这些条件，如果我们没有非常深入全面去理解，往往凭着事情的表面，我们就会把事情连在一起，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当这个结论很可能就不一定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生活中常常出现这个问题，有一个教会有一个老牧师要退休了，在教会几十年，大家都很尊敬，正准备要退休，突然接到执事会接到举报，说这个老牧师犯淫乱，大家说不相信了，不可能啊，那怎么举报的呢？说这个举报人说，经常看见这老牧师去到一个公寓大楼里边去，半天都不出来，他家也不在的，而且这个公寓大楼里边住了一个作风很不好的女的，你看这就连结了，那他上哪儿去啊？那肯定找这个女的了。可是这个执事会一听也觉得不太像啊，这个你说这个牧师去一下就去找这个女的也不一定对啊，可是人家又举报你得去管，那怎么办？就找两个执事去蹲点，跑到这公寓大楼旁边找个黑影壁洞就蹲在那儿，礼拜六就看那牧师去不去，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出来。结果果然那一天下午礼拜六牧师就去了，看见牧师进，他们就等看什么时候出来吧，等到天黑都不出来，等了一宿都没出来。喂，他说坏了，这个牧师肯定出问题，你说他这家也不在这儿，他怎么会考虑这公寓大楼一宿都不出来啊？那肯定找这女的，就回来报告。那执事会一听，那可能基本上可以定性了，就决定不是让他退休，辞退他，解雇他，就写了决定了。还好这个决定还没发出来，结果当地的小报第二天就登出来了，某某这个公寓大楼一个老人昨天晚上因病去世，一个牧师陪他走了最后的一段路程。你看亏得没有去辞退这个牧师。为什么这牧师经常去这公寓大楼？就是因为有一个孤寡老人没人照顾，所以牧师经常去关心他。那一天进去就发现可能这个老人过不去了，就一直陪着他走完最后的路程。你看弟兄姊妹，我们就凭着表面的现象一下就连起来了，就开始下结论了，就是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啊，很容易凭主观的很容易都又连起来。我再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还是前年，不是中国大陆有一批访问朝鲜的那个旅游车吗？大家还记得吧？最后出了车祸，对不对？除了最后，但是也没说这些死的人是什么，但是有几点很特别的是吧，金正日亲自到医院去看望，去看望这些人，所以就表明这些人的身份一定是不是一般人，否则不会金正日去看吧。那大家就有人说是有什么毛泽东的亲戚啊，什么女儿在里边，就传很多，我就听听就算了。哎，结果突然后来就看见一个照片，大家看见这照片了吗？这个照片用中文写的，献给谁呀？李敏，大家知道李敏是谁呀？毛泽东的大女儿，对吧？然后这边呢，又一个花圈在旁边，又是写的朝鲜文。 那你说这个联系起来，为什么李敏的这画卷在这又一个朝鲜人的画卷？那肯定是这，可能是和这次旅游有关系，所以大家一下就连起来了。哟，这个死的人当中肯定有毛泽东的大女儿。我就也相信了，哎，说可能就这么想，哎，后来又发现问题了。原来发现，在辽宁省还有一个叫李敏的，这个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时候一个最后一个抗联的战士，啊，他是在去年的7月份过世的。那么那个花圈是不是真的写的毛泽东的女儿呢？也不清楚，究竟是哪个李敏？哎，最后又找到一张照片。这是当年几年以前，俄国的总统，这个梅德韦杰夫啊，他去访问的时候，你看两个李敏都在，左边那个穿军装的，就是辽宁省这个抗联战士，中间这个戴眼镜的李敏，这就是毛泽东的大女儿。那么究竟那个花圈写的是哪一个呢？后来经过他们为了辟谣，所以最后又出现一张照片，这就是毛泽东的大女儿和毛泽东的大女儿的这个女儿，叫孔什么啊？他们七张照一张照片，就发现毛泽东的大女儿并没有死。所以你看，经过这么复杂的情况，才把这个弄清楚了。如果你这情况了解不清楚，你很简单就想，那肯定这个李敏就是毛泽东女儿了。你看，很容易就出问题，对不对？生活中当更加是这样。有一年呢，我的师母给我买了一套这个西服，是纯毛的。师母很会买东西，去买东西啊，又便宜又好，就专门找减价的时候去买。他给我买一件西服，我一看也挺好啊。但是我这个人的话，你知道吗？从小家境不是很富裕。所以从小啊，有了衣服都舍不得穿，啊，就压在箱底儿了。你想，哟，我还有一件新衣服了，就很满足。所以这个现在条件都很好了，这个习惯改不了。买了新车不敢开，都是让太太开，儿子他们先开了一段时间，我再去开啊，就这种心态。所以我这个西服买了以后呢，我就把它挂在衣橱里面，结果好几个月都没有穿。有一天礼拜天我在教会讲道。师母说：“你今天穿吧，今天又讲到，好，那穿吧。好几个月了，一穿上坏了，这个胳膊上一大窟窿。”师母说：“你看，纯毛的，你不穿让虫子给咬了吧？那纯毛最容易被咬，对不对？”哎呀，那我说也挺可惜，那怎么办呢？再换一套西服嘛，去讲廊道。礼拜一我就跑到那个商店去，我们是在波士顿 store， 我不知道这个波安基有没有波士顿 store， 可能没有啊。那个是有还有中高档的商店，他们专门有个地方可以帮你织啊，有破的衣服给你织好。所以我跑去，我跟那个女士说，我说对不起，我这衣服刚买的都没有穿就有窟窿，你能不能帮我把它织好？多少钱？问他，他一看，他说我要，你这个不是虫咬的，是火烧的。我说不可能啊，我也不抽烟，我们家没人抽烟。那我就买回来就挂在衣橱上，哪来的火呀？如果我穿了一次，我不抽烟，你到外地到街上去，别人的烟都碰见我衣服烧的，也的还可能。我也没穿了，就在衣服挂着，我说绝对不可能，就跟他吵起来。我说不可能，我说一定是重要的。他也不跟我吵，那我要，他就打电话，打了电话说：“先生，你接一下吧。”我一接是他们的部门经理。部门经理说：“我刚才我们去找了一下。”你这张西服现在我们没有了，如果有我们给你换一套新的，但是因为没有了，所以请你把这个衣服留下来，让我们的职工帮你织好，分文不取。哇，我当时听的是喜出望外，原来准备花二三十块钱去织的，他一分钱都不取。后来一想出了什么问题，人家是专业的，一看那个窟窿的这边儿就知道是火烧的，因为火烧的边是很圆滑的，虫咬的就是坑坑洼洼，这边咬一下那边咬一下，所以它这口一定是不整齐的。人家是专业的，但是我为什么不同意呢？我就一个钱说错了，我就认为我买这个西服的时候一定是好的，这个是钱说，所以我既没有穿，我又不抽烟，怎么会错？ 人家就看见这是虫咬的，你既然又没有穿过就有虫咬了，说明你买的时候这衣服就有窟窿，你没看见。大家注意了吗？就是这个前车一错，你整个推论全错啊。这个给我印象太深了。还有一次我去加油，那加油站前面有一辆车，车不大，他加完油他开走了，我就去加。我一看他的油表，加了30多加仑。哎呦，我说不对呀、啊，这个油站可能出问题了，那油没有加多少，这表转得太快，对吧？所以我就注意了，我看我加油的时候看他加多少，因为平常我知道啊，我加油每次加多少。哎，一看跟别的加油站差不多。哎，我也挺奇怪了，我那么小一个车怎么加30几加仑呢？我那天就专门没有交钱，我就跑到里边去交钱，我就问他，我说老板，你们这个油表肯定出问题了，是不是你多收别人的钱了？他说怎么了？我那么小的车怎么可加30多加仑？他说你没看见，人家是夫妻两个开两辆车来加油的。啊，第一天是太太把油加完了以后，咱把这个油箱就交给第二个。我去的时候，太太已经开车走了，所以我只看见先生这辆车，只看见一辆车，就差这么一分钟，没看见前面这一辆，我就开始下结论了。弟兄姊妹看见了吗？我们的智慧不够。对整个事情的全貌没有充分的了解，就很容易下结论，出结论。所以属天的智慧不够，千万不要轻易凭着一些表象就去下一个结论，想给别人定罪。当然我经常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这个状况都不一样。我是买了衣服不愿意穿，不舍不得穿，太太是买的衣服明天就穿上，女儿是今天买上今天就穿上。有一次我们在北京服侍完了以后，一对夫妇带我们去买一点衣服，因为在美国买的衣服都宽大，我们穿的都不合适。就走着走着，这个他太太找不着了，到处找找不着，或者到处叫也没人回应。最后他走到这个弟兄说，他说冯牧师，我在这个商店里。我说你看见他了吗？没有。我说你怎么知道在这儿？肯定在这儿，你等吧。哎，我一等，果然一会儿太太从试衣间里走出来了。哎，我说请求，我你怎么知道他在这儿？他说你看吧，那模特儿身上衣服没有了。他都知道哪个衣服最时髦的，他一定要先买。一看这模特儿身上没衣服，果然太太穿进去了。你说看看每一个弟兄姊妹那个生活形态都不一样啊，这就是多元化啊。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了，就我们的对事物的把握，我们的生活的背景不同，我们对事物的了解把握都不容易，一定要求神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否则的话你一旦轻易下结论，就可能有挫折，有误差。这是第二。第三，我们的生命不完美，我们常常只看见弟兄眼中的刺，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而且有些个人的原因，我们可能喜欢某一位，不太喜欢另一位。当对方不喜欢的那位有了过失的时候，我们常常想为神发义怒。可是因为我们的生命的不完美，我们在发义怒的同时，自觉不自觉把一个人都也加进去，这就是很难让我们这个义怒真正是公正的，真正是公允的，往往很多时候产生我们想不到的不好的效果。所以这些都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做一个弟兄，做一个姊妹，我们没有权柄去审判任何人，去论断任何人。但是虽然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地位，没有这样的能力，没有这样的权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自觉不自觉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审判人的位置上。当我们老是以教导者自居，努力总是去老去指责别人，老是要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指责，否则就不甘心，心里就不痛快，那我们就要小心一点，我们的位置是不是摆正啊？而且很多时候我们是根据一个小事实就下一个大结论，用大陆的话来说就是扣帽子打棍子。我们仅凭一些表面的现象，我们就去推断别人的动机，推断别人的目的， 进而定罪，那就是论断。两人同工，刚一发表意见，对方不同意，马上就说：“哎，怎么你怎么搞的？你我说什么你都不同意？你是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呀？”你看，就说人家诚心怎么样，就去论断别人的动机，这都是不好的现象。这本身就带有论断定罪的性质，啊，实际我们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啊，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这种试探，从表面上来看似乎不太无关紧要，但是很多时候会对别人造成很深的伤害，啊，所以这一点论断和劝诫我们要区别。有了对方有了缺陷，有了错误，有了过失，我们要以平等的身份去劝诫、去警戒、去禁止，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绝没有权柄、没有能力、没有智慧，要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审判者的高位上去审判我们的弟兄姊妹啊！这个界限大家看清楚，能分辨了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谈谈真理与善恶。你看，犹大在犹大书里边，他就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啊，这个词用的非常的强。啊，这个真道就是今天我讲的那基本要道，离了这些，失去这些，就不是基督教了。这些必须要守住的，要争辩去维护护教，而且怎么样争辩，是竭力的争辩，啊，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字眼，要争辩。但是你看保罗说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些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你看，似乎大家发现犹大讲的话和保罗讲的话似乎有张力，对不对？一方面这边说要竭力的争辩，这方面又讲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甚至那些反对的人，我们要温和待他们。也许神最后不能够把他挽回回来，那么这个中间这个界限又如何画的？如何能够坚持真理，最后又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那中间这个界限怎么画？实际关键问题不是说要不要争辩，乃是我们怎么样去争辩，我们凭什么争辩，这个是问题的关键。所以这像雅各讲的，雅各讲说什么？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所以我们争辩是怎么样去争辩？是靠了个人的血气去争辩，还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怜悯，这样才能够，这样去争辩才能够结出善果来。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既坚持真理又能够有好的果子结出来，我个人觉得有几个方面我们是需要注意的。第一方面就是不能以爱心为理由去姑息错误。有人说，哎，反正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都有罪啊，就犯了一点错误也没关系啊，彼此彼此啊，彼此相爱。实际你看圣经讲爱的一种表现是什么？爱其中一个表现就是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真正的爱，当弟兄姊妹走错了路或者犯软弱的时候，我们真正的爱他不是去姑息他的过失，乃是要帮助他挽回，他能够走到正路上来，让他坚持真理，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啊！所以不能够姑息错误，这是一方面。第二，也不能够得理不让人，穷追猛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谈了一个基督教的金律啊，金银的金，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耶稣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实际一句话说，就是主讲的是要换位思考。当我们有了过失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别人能够理解，别人能够饶宽恕，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那如果我们有了过失，我们需要能够对方能够宽恕我们啊，能够理解我们，那么当别人有了过失的时候，我们也要去宽恕，去理解。这就是换位思考，穿着别人的鞋去思考问题。所以主说，如果你们需要别人怎么样带你们，别人要理解你们，要饶恕你们，那么你们也要理解别人，饶恕别人。可是我们经常的情况不是这样，我们是双重标准的。我们自己有了错误，就希望别人理解，别人宽恕。可是当对方有了问题以后，我们就穷追猛打。这一点我特别要对我们大陆的弟兄说几句话。我们大陆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我们都是第一代基督徒，而且我们在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大环境下，都是受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欺天斗，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啊，所以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呢，是有一个很认真坚持真理较真儿，啊，较真儿并不是不坏的事情，但是常常我们就是要争辩，一定要争辩过你对我对你错，我赢你输，一定要辩到这个时候，啊，最后又是辩得脸红脖子粗。可能你的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你的方法不对，你的态度不对，最后都把对方伤害了。你这样辩论的结果，结不出善果来。那么中国常常讲痛打落水狗，是吧？犯了罪，把一下把你打翻，打翻再踏上一只脚，叫你万年不得翻身。我们常都是这种斗争哲学啊，弟兄姊妹，进到主里来，千万不能再这样了。我今天不讲，我们都是知己啊，你把那个知己打翻了，你自个儿也受损失啊。你说你不小心把一个手指头划破了，你总不会说哟你真不小心呢，啊，得了一刀砍下去得了，会不会？绝对不会吧，那赶紧到窗户在贴上啊，因为他这不好一发言，你整个身体全都影响了。我就不认识到我们的肢体的关系，弟兄姊妹，千万要把这个斗争哲学的东西要去掉，要有恩典，要有包容，要有饶恕，这样我们在坚持真理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有清洁、良善、温柔。这样去坚持真理，你才能够真正造就人，而不是去毁坏一个人。而且第三点，怎么样坚持真理，又能够结出善果，就是有话要说到当面。马太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啊，今天我们张德圣师也讲了，对吧？我每一句话主都知道了。千万在教会注意，有话说在当面。我们常常是当面不说，对后来说，不给当事人说，可是最后呢，拐了几个弯，又传到当事人耳朵里边去。一传过去，那个都已经面目全非了。如果当事人来问一下，那也好，这个误会就去掉。当时如果心里不说，马上心里就难受了，结果一直这个结就结下了。你看，有时候我们基督聚会，我们就爱做一个游戏，做什么游戏呢？让几十个人大家站一圈，都脸中泪哈，站一圈，一个一个挨着站着，然后从我开始，我很小声的对着我右边这个人的左耳朵小声的跟他说一句话，别人都听不见的，我让他把他听见的话再小声的传给他右边的人，就一个一个传，几十个人传到了，当我左边人最后把话再传给我的时候，已经面目全非了。但听的人有时候也没听清楚，然后他听清楚又加一点减一点，哦，这个出来完全就不是当时要讲的原话，这是最伤害教会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教会要树立正风，有话说在当面， 当面锣对面鼓，说完就完了，有就不会给他流言蜚语，不会对他误会留余地，否则的话我们教会的肢体关系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当然有时候因为施工的原因，有时候也会谈到背后要谈一下某个弟兄姊妹的情况，但是我给自己另一个标准，那么在私下谈的时候究竟要谈到什么程度呢？我给自个儿立的标准就是，我私下能谈的我一定敢当面跟他谈，如果我觉得这话要当面就不好说，那你私下也别说。那有时候呢，夫妻之间也会说一些悄悄话，丈夫就说你别说去，没关系，在家里说，你在家里说，说惯了你出去也会说，就千万要控制自己的嘴，不该说的就别说，不管在任何场合啊。所以这一点是对我们这个整个的教会的肢体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看来不是很大的事儿，但是对教会的正确的这个关系啊，亲切的关系的建立，正风的树立非常的重要。这个风气是一个无形的东西，但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教会有这个正气，一个不太舌头不太注意的，他进入这个教会，他就会改。反过来说，如果你在教会风气不正，本来一个很正的人一进到这个教会，最后也变坏。啊，所以这个是弟兄姊妹千万要注意这一点，有话说在当面，不要闲言碎语。再一个就是恩典真理并重。我们坚持真理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对方错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要挽回他。我们过去就一直以为要坚持真理必须说话非常的尖刻尖酸刻薄啊，才能把真理讲得清楚。实际圣经讲得很清楚，箴言书说什么？恒常忍耐可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可能折断骨头。就是我们完全可以用非常柔和的话把真理讲得很清楚。过去我们想要坚持真理，一心慷慨激昂啊，这个大义凛然，好，这个才是坚持真理。实际按照圣经的观点，我们可以从天上来的智慧，靠着天上来的智慧，清洁、温良、柔顺，用很温柔的话，能够把真理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样就容易得到善果。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什么？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看，大家发现了吗？恩典是放在第一位的，有恩典，有真理。如果我们的心中没有恩典，没有从上帝来的爱，我们单单去讲真理，哦，你坚持了真理，伤害了别人。所以今天我们在讲真理的时候，一定要和我们的生命调和起来，要和恩典、和爱、和饶恕、和怜悯，就要连在一起。这样我们在坚持真理的时候，你才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最后一点，我们肢体一定要彼此相助，这也是我反复的讲的啊。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每一个肢体一定注意，我们是血肉相连、唇齿相依的关系。一个肢体受苦，大家一起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大家一起快乐。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定把这个观念一定树立牢了。所以这样我们在教会、在团契处理人和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比较知道能够彼此相互的爱惜，不是彼此去拆毁。即便我们在性格、在观念上不同，我们也不至于说闹到大家彼此伤害的地步。因为我伤害了别人，实际我自己也被伤害啊！一定要把这个肢体的关系一定要记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被主的重价买来的。我们既然是呼吁肢体，我们肢体的功能各不相同，但是都是身体不可缺少的，也是不可取代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彼此的顾惜爱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当我们的弟兄姊妹有过失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自以为意， 而要温柔谦卑。所以我倒觉得我们千万注意，不要轻易去替天行道，轻易去法为神法义路，因为我们的生命并不完全。当我们要去法义路的时候，可以很多的掺杂，很多的不存在里面，要更多的以温柔谦卑的态度去对待别人的过失，不要审判定罪，要怜悯劝谏，啊，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区别，不是要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审判者的高位上，居高临下的去定别人的罪，而是要怜悯劝谏，归准他们，不要无情打击，要设身处地，不要肆意毁坏，要扶持建造。所以我们的目的很清楚，我们去当对方有了过失有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去劝诫他，去警戒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他从错误的路上能够走回来，重新跌倒了能够重新站起来，目的是要见着他，不是要把他打倒让他永远站不起来。所以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一次考试出了一道题，说诗篇150篇，你最喜欢哪一篇？为什么？哇，这道题出来以后就很为难了，因为诗篇很多篇都很喜欢，他只让说一篇，而且问为什么？那时间也有限，我就选了一篇。我不知道你们能猜一猜我选了哪一篇吗？给你们5个选择，你们觉得哪一篇？你们可能选哪一篇？23篇、51篇，还有多少篇？你们喜欢哪一篇？你们知道我选的哪一篇吗？诗篇130篇。有大家念几节经文？这诗篇130篇的1到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请。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呀，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之所以选这一篇，你就看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赦免。虽然我们今天已经信主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眼里不再是罪人，而是义人，我们的身份已经成为圣徒，被上帝从万事中分别为圣，而成为属耶和华的人。但是我们的生命的品质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圣洁的地步，所以我们一生生命的改变靠着圣灵的工作，努力的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和这个义人圣人地位相称，这是一辈子要努力的。所以我们经常还会做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做很多不讨神喜悦的话语，但是我们的主一次又一次的赦免了我们。既然主一次又一次赦免我们，当弟兄姊妹有了过犯，当弟兄姊妹有了对我们的冒犯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赦免他们呢？不可以饶恕他们呢？如果耶和华上帝要上也对我们较真儿的话，没有一个人在可以在面前站立得住。但是我们今天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为什么？就是因为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所以主耶稣在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彼此饶恕，正像我饶恕了你们一样。主要求我们做的已经他首先做出来了，做了榜样。所以我们今天怜悯的心就是向主学的呀，在我们身上主就是这样成就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当我们对主的恩典体察越深，那我们对自己的瑕疵，对自己的软弱， 认识越透，那我们怜悯饶恕弟兄的胸襟就会越宽广。如果我们经常真实很深刻的体会到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我们就不会老是自以为意，老觉得自己多正直多圣洁，老是去看别人看不惯。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所以真理与善果要坚持真理是没有错，但是不是凭我们个人的血气，要从靠天上来的智慧，要有清洁，要有饶恕，要有爱。只有当我们这个真理和爱调和起来，这个真理才会变成有血有肉有力量的真理，才会结出好果子的真理。如果单单凭着我们个人的血气去坚持真理，有时候就不能够结出善果来。啊，这是求神怜悯我们，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谈到了爱心和诚实。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谈了一句话，说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句话常常被误用，用爱心说诚实话，实际按照原文来看，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意思就是用爱心说真理，用爱心行出真理。但是呢，我们常常是容易强调了诚实而忽略了爱心，经常是一吐为快。我后来信了主，读圣经，突然读到这一经，我突然想起了我念大学的时候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情。当时我在大学我是班长，后来不知道看了一本什么书，就是对你的同学朋友要说实话，你心里怎么想就跟他说，这才是真诚的。结果有一天我就跟我同屋的我一个同学说，我说今天吃完晚饭我们去，我有事儿要去跟你说说，聊聊这儿好吗？他说可以啊。就我们吃完晚饭就是渭滨湖去走一圈，我说我必须有一句话要对你说。他说你说吧。我说我怎么觉得你人虚头巴脑的挺虚伪的。我是这么想的，可是就是这个直接打的就这么说出来了。你再接我怎么样，这个同学几个月不理我。还好，亏的还好，他的舅舅是在北京军区当军官的，结果他一个礼拜天就找他舅舅，就把这件事说了，他心里好委屈。结果他舅舅想了半天说，也许你这个同学还可教，因为他对你很诚实。就这样，这个回来才同意跟我说话。你看现在想起来很愚蠢呐、啊，你心里是这么想的，你怎么可以直接了当就说去，谁你说你一个同学觉得我很虚伪，我怎么跟他相处啊，对不对？你强调了这诚实，忽略了爱心，你没有想到你这样说你对他产生的结果是什么，你真帮助到他了吗？我们常常在教会也是这样，哎，我就是这样，有什么说什么，心里没弯弯绕，改不了啊，一吐为快，有什么说什么，他觉得很对，他不是他改不了，他觉得挺好，没有必要改，对不对？我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有什么不对啊？实际大家想一想，这个一吐为快，实际也不是坏的，也不是好的，是中性的。关键看你吐的是什么，这个才是要紧的。你看圣经怎么说啊？以弗所书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看见吧？所以如果我们心里有苦毒有污秽，开口的心坏就很不好。口是心非，口蜜腹剑，好不好？当然不好，对不对？两面三刀。如果我们心里存着恶还口的心坏，最后我们就是口非心非，口贱腹贱，更坏。人家口是心非，起码口里还是吧，人家口蜜腹贱，起码嘴里还是蜜吧， 我们是嘴里也是非，口里也是贱，那更伤人。所以这个不能说你这个一吐为快就一定好，你一定要想你是吐的是什么，改不了怎么改不了？正吵着呢，电话响了，谁？哦，老板啊，马上就改。那怎么会改不了啊？这就是不想改，他认为这是他的长处，这实际不是，不一定是长处。所以，只有当我们心里充满了对上帝的爱，对人的爱，这个时候口直心快才是好的。所以圣经对我们的行事为人都说了很多的总的原则的。圣经没有说能不能赌博，没有讲能不能抽烟，对吧？能不能摆六合彩，这都没讲。但是很多总的原则已经在这儿了。圣经的总原则是什么？就像保罗讲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你看这总原则就在这儿。你说话这个行就包括言论和行为，你做的事儿，你说的话，你什么话都可以说，但你想一想你这样做有益处吗？你什么话什么事儿都可以做，你想一想你这样可以造就别人吗？这就是总原则。抽烟肯定和肺癌是有很密切的关系，那就别抽了。赌博是引起贪心，也肯定不好。所以像这些总的原则出来，你拿这个总原则一衡量，你就知道哪一些事儿该做，哪一些事儿不该做了。我在就是在圣何塞念海外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弟兄来看我，我就很热情的把这个龙井茶拿出来泡了招待他。他一看，他说：“冯弟兄，你都是传道人了，你怎么还用龙井茶的喝着呀？”我说：“怎么了？那不是有龙吗？”我说：“龙怎么的？龙不就是撒旦魔鬼吗？你这怎么还传道人？你还用这个？”我说：“我不会吧？你们买我第三本书《圣经的难题》，我是用几十页来写这个问题。”就圣经中的龙和中国的龙的图腾是不是一回事儿？到我目前的理解，我认为不是一回事儿。中国龙的图腾的起源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天象啊，天上的星宿的位置；再一个就是不同动物那个形状。实际龙，你看很多动物是综合在一起，所以我到现在不认为我们中国这个龙就是圣经讲的一个撒旦魔鬼，但他心里就很不安了。他说绝对不能用，你这有影响的，你大家都知道，你还用这个，那怎么办呢？我认为没问题，可是他心里就很不平衡不安，不能照着他。我说你觉得不好？他说不好。那怎么办？扔了吧。我就把扔到垃圾桶里。那这个对我没问题啊，但是他就难受啊。我把一扔了他就高兴了，我也没受损失，因为我只是把盒子扔了，茶叶倒在另外一边，龙井茶继续喝，就不要这盒子的，那你惹得不好了。所以你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就行事为人，你一定要考虑到别人，你不是单单自己觉得如何，你是不是有益处，你是不是能够会让别人软弱，让人跌倒。即便你这事儿你就是你认为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产生了负面的效果，我宁可不做。这就是圣经的原则啊，所以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这就是两项总的原则。我们今天说话也是这样，我们这样说这样做，我这话出去了能造就别人吗？我这话出去了能够对别人有好处吗？啊，这就是总的原则。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一定要以爱心为前提，以造就人为目的，这样才能够控制我们的舌头，不要任何事一想脑子一冲动一下就出去了。在说话以前先想想，我这样说是以爱心为前提吗？想一想我这样说是真正能够造就别人吗？还是让别人绊倒？希望我们能想一想再说啊，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我们就避免了很多我们舌头的失误。有时候一激动就出去了，泼出去的水 收也收不回来，覆水难收，但是因这个影响因造成啊，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个大的总的原则。所以为什么人的舌头这么难控制呢？因为言为心声。所以你看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说，他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今天我们慎用舌头，不是单单的要去讲究说话的语气，捏着自个儿的嗓子啊，这个整个用词造句还讲得很，尽量的讲得很平和，那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要好好的慎用我们舌头，努力要改变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单单去注重说话的技巧、用词造句、语调？你心态不同，你同一句话说出来，结果都不同。因为你特别爱这个孩子，两三岁突然又哭了，哎，宝贝儿，宝贝儿，你又怎么了？你看这个就很有爱。你正说着呢，那个先生就在旁边抱怨什么，你本来心里就不高兴，你又怎么了？听见了没有？同样一句话，这个语调重音一变，你的心态完全表露无遗。一个就是很爱的，一个就是充满了厌烦。所以，真正要慎用舌头，不是在于改变说话的技巧，要注意改变我们的内心。因为你老是捏着说，你总有一天露馅儿，对吧？总有一天你捏不住的。所以真正要改变，要自然的从内心的改变开始，你的说话慢慢的要开始的变，有造就人啊。所以就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雅各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唯独舌头没有人制服。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在建筑以前，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制止我们的老我。我们今天要成圣，将来当然主最后要做这个工作，让我们完全成圣。大家还记得特拉努加先生讲的吗？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要让我们完全无可指责。大家相信，当主耶稣来了以后，我们圣徒要永远和他在一起。如果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不讨神的喜悦，每天跟上帝都格格不入，那还不如不去了，对吧？所以上帝一定要改变我们，让我们的所做的事能够讨他的喜悦。所以但是在整个主耶稣再来以前，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但是我们可以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更加的向主，但是完全要改变，完全成圣可能要等主来了以后。当我们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当然言为心声，所以我们在舌头上就会出问题，就会容易出错误。我们就一直要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我们相信随着圣灵的工作，我们的生命是一天一天在长进的属灵，所以我们在控制舌头上、慎用舌头上会一天比一天好。所以当我们舌头有过失的时候，不要灰心丧气啊，觉得怎么话又说错了。因为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当我们舌头有过时候，也不能心安理得，那反正我生命就不成熟啊，就随便说，也不要这样，要努力的追求更像我们的主啊。所以我们就一定是走一个综合的中庸之道，不要走极端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向神呼求，求神来怜悯我们。我们有两节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吧。第一节经文在诗篇的141篇第三节，请。耶和华呀，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第二节经文是在诗篇119篇的14节，请。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思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再读一遍好吧，两节经文连起来读，请。耶和华啊，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思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你知道我们的不完全，知道我们的欠缺，知道我们生命还有瑕疵，但是主，你饶恕我们，你鼓励我们，你赦免我们。求主让我们依靠圣灵的工作，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更新，让我们的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思念都能讨你的喜悦，让我们口中的言语都能够造就人，口中的言语都能够有好处，在我们建造基督的身体上，弟兄姊妹之间能够相互的帮助、相互的鼓励、相互的扶持，让我们真正在这个团队当中，在建立基督的身体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被建造，那每一个肢体都变成强壮的、有力的，让基督的身体越来越成长壮大。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另外，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已经讲了三堂了，我不知道我们中间还有没有正在寻求信仰但是还没有觉知的朋友。如果你过去从来没有在公开表